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文浩。今天是2018年8月22日星期三，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建交，美国官员表示担忧；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中国是在挑战台湾的外交底线；中国学者近日提出了生育基金的建议，这是否暴露了中共强制生育的担忧？两位嘉宾带来了他们的看法。美国和中国代表团将于今天在华盛顿开始为期2天的经贸问题会谈。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委员会则拟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增加25%的关税举行了公开听证会。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萨尔瓦多政府当地时间星期一晚间宣布与台湾终止外交关系，并与中国建交。美国国会议员、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都对此事表达关注，并担忧中国在拉丁美洲扩大影响力不符美国利益。下面请听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他的推特账号上连发了数篇推文，对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发出了警告。卢比奥说，如果萨尔瓦多为了中国与台湾断交，那将会为我们与萨尔瓦多的关系带来真正的后果。他们以为我们的反应会与巴拿马、多米尼加与台湾断交时一样，他们这样是极为错误的。卢比奥说，美国对巴拿马与多米尼加从台湾到中国的外交转向做出的反应，不会与萨尔瓦多做出同样外交转向的反应一样。卢比奥说，如果萨尔瓦多这么做，我将毫无选择立即开始着手终止提供给萨尔瓦多的资金，并将他们移除美国的共荣联盟项目。我们知道共荣联盟是美国政府为了遏制难民潮在2014年宣布的一个援助项目，内容是提供7亿5000万美元给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作为发展与治安资金，以打击帮派犯罪。卢比奥强调，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国是一个严重错误。卢比奥说，或许他们认为中国资金将协助执政党赢得2019年选举，不过那将对萨尔瓦多与美国的关系造成真实的损害，这包括他们在共荣项目、在共荣联盟中的角色。卢比奥之后又在一个推文中说，萨尔瓦多目前在亲马杜罗、亲奥尔特加和亲中国的左派政府的执政下处处与美国作对。他说，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提供他们外交援助，今天我将开始结束这个援助。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秦曼恩斯星期二也在美国大使馆官方推特账号上以西班牙文发帖，表达对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一事的担忧。曼恩斯说，美国正在分析萨尔瓦多的决定，这个决定有许多理由令人担忧，包括萨尔瓦多中断了与台湾超过80年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个决定将影响我们与这个政府的关系，我们持续支持萨尔瓦多人民。对于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一事，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孟雨禾告诉台湾媒体，中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损害而且无助于地区稳定。孟雨禾说，北京的做法削弱数十年来使台海得以和平稳定发展的框架，美国敦促中国克制，不要做出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社会或经济系统的胁迫。针对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并且与中国建交，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总统府发表讲话，表示中国今天的要求以及作为都已经超过台湾各主要政党的底线。他呼吁台湾人民团结一致，合力守住主权的共同底线。台湾外交部说，萨尔瓦多政府向台湾索求高额的开发资金，甚至是执政党的选举经费，台湾不愿意与中国做金钱外交的禁逐，也不能违法向萨尔瓦多提供政治现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萨尔瓦多在21号与中国建交并与台湾断交后， 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这是中国对台湾文攻武吓的一环，并挑战了台湾的外交底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21号临时召开记者会表示，以中华民国台湾之名的外交关系被破坏，就是挑战台湾各主要政党的底线。台湾朝野应该团结一致，不互相比较两岸政策，并合力守住主权的共同底线。20号深夜才结束中美洲访问返回台湾的蔡英文还表示，中国政府企图以萨尔瓦多断交事件打压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意志。事实上，断交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中国文攻武吓的一环，
包括经济绕台、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改名，以及取消台中市东亚庆运举办这个，还有最近的85°C 的事件，中国的打压从来没有改变过，而且无孔不入。
蔡英文还强调，中国现在不只是两岸和平的威胁，更造成全球局势的不稳定，并挑战了传统力量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他提醒国际社会，这不只是台湾的事，情势的迫切已经不容许任何一点姑息。蔡英文总统2016年上台之后，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并展开一连串的打压行动。蔡英文表示，他的两岸政策就是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不挑衅的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萨尔瓦多是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第五个，也是4个月来第三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台湾目前的邦交国剩下17个。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表示，国际外交关系需要两岸和平发展作为基础，才不会有挖墙脚、烽火外交，这就是当年的活路外交。但是现在看起来烽火又再次出现，他感到很不安。吴敦义还说，期盼蔡英文总统能釜底抽薪，把两岸关系恢复到马政府时期的和平稳定发展状态，才能确保中华民国的生存与尊严，也能把握国际空间不会随便被萎缩。台湾外长吴钊燮召开记者会表示，萨尔瓦多政府从去年开始要求大量资金投入港口开发，但是经过台湾评估之后，可能会使双方陷入高度债务风险，因此拒绝。此外，萨国执政党还要求帮助选举经费，此举也违背民主原则，台湾政府也无法答应。民进党立委郑运鹏表示，支持政府不再接受不合理的外交条件，如果同意以金钱利益为前提的外交，只会被邦交国一再的复制。
如果我们委曲求全，那苟延延续外交，那这也是必须接受在中国的政治前提之下，等于是中国让你维持这样的关系，我们还要付钱当冤大头，等于赔了夫人又折兵。
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很遗憾台湾又少了一个邦交国。事实上，萨尔瓦多原本是在台湾的外交安全名单当中，显示台湾的国安信息掌握与判断完全状况外，政府必须检讨改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现场采访后，已经超过8天没有音讯。84岁的孙文广上一次失联始于8月1日晚上，当时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直播，呼吁中共领导人体谅百姓疾苦，停止推行撒币外交的做法。采访突然中断，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带来了孙文广事件的最新进展。
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我们知道叶斌你2次到济南去跟踪报道孙文广教授夫妇被失踪的事件，那么在上个星期一你也成功采访了被送回到家里拘禁的孙教授，你知不知道孙教授夫妇他们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中国当局对于异议人士的态度有没有改变呢？
孙文广教授夫妇呢，目前还是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8月13号晚上，美国之音记者探访了被软禁在家的孙文广教授。那么当时孙文广与美国之音记者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当面揭露了当地的国宝企图编造他们老两口出门旅游的谎言。随后呢，美国之音两名记者被国宝带走并扣押数个小时。那么这一过程呢，在网络上直播。我们返回北京后，每天都拨打孙文广家的座机和他的手机，但是不是关机就是无人接听啊。一直到现在，孙文广的朋友圈也没有人掌握他们夫妇的目前状况。那么美国之音今天拨打济南山大路派出所教导员李善东和济南市历城区国宝二中队教导员李启平的手机都无人接听。那么这个后来呢，这个济南国宝二中队队长王继刚接到记者的电话以后，反复说他完全不了解孙文广的情况，建议记者去找市局宣传部门。孙文广教授，那么现在是否仍然软禁在家，还是他身体出现什么状况被送进医院，目前仍然不得而知。美国之音呢，还将继续关注追踪孙教授的安危祸福，有新情况呢，将随时更新报道。余文，
是，谢谢叶斌。那么另外我也想请教的就是，我们知道您刚刚提到孙文广教授在一个星期前呢，他在家门口接受你的采访的时候，他除了透露了国宝编造谎言之外，他也特别谈到了他对美中两国的新闻自由还有媒体采访的严重不对等，他提出了质疑和忧虑。那么对此中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还有济南当局是如何来解释他们对孙教授夫妇所采取的行动呢？
到目前为止，中国各级政府包括济南市当局啊，都没有对孙文广事件做出任何表态。那么对于记者采访孙文广被扣押殴打的事件呢，也没有任何回应。今天下午美国之音再次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士和外国记者处就孙文广目前的状况和采访记者遭到扣押殴打这件事呢发出传真提问函。对方收到以后呢，称将向领导汇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中国外交部的回复。美国之音通过济南市外宣办联系到了济南市公安局，要求就孙文广事件进行采访。济南市公安局宣传处的董处长今天上午答复美国之音的电话称呢，这个济南市公安局不接受采访，也不解释这方面的理由。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今天上午济南市公安局宣传处董处长打给记者的电话和记者的一段对话。
非常简单，不接受采访，这个字面含义我觉得都应该非常明确了。
对，理由我要知道理由。
这个我们不做解释。
是因为你们没有理由呢，还是无法解释呢？
我们不做解释，好不好？
那我要知道，因为这个事件已经发生了，这个是在你们的这个管辖区域内发生的。
这个我叶先生，我再给您重复一下啊。第一，我们不接受采访；第二，我们不做解释。
是因为这个事情没法解释吗？
您看，我刚才说的非常清楚了，我们不接受采访，不做解释。
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孙文广教授他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
您看。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了，我再重复一下。第一，我们不接受采访；第二，我们不做解释。
你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公开透明？关于孙文广教授现在的情况？
我再说最后一遍。第一，我们不接受采访；第二，不做解释。
对，我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不做解释的话，我这个事情去找谁去采访，找谁去回答？
这个可以通过您的途径。
那么我们大家也知道啊，中国的一些艺人是被软禁在家，每逢敏感时期被旅游到外地的报道呢是屡见不鲜。维权律师高志胜长期被监禁，他的牙齿脱落，国宝呢也不让高志胜去看病。高志胜出狱以后长期处于失踪状态，中国当局对于高志胜的问题是拒不答复。那么曾经有外国记者向中国外交部询问高志胜的下落，那么当时的发言人说高志胜在该在的地方。那么对于在山东临沂啊长期被软禁的盲人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中国政府呢也是坚称他们是自由的中国公民，中国政府依法办事等等。2012年陈光诚 逃出东市和进入美国大使馆以后，一切真相才大白。那么刘霞呢，在刘晓波去世一年以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和不断努力下才如愿出国。那么刘霞到达德国以后呢，是一直比较低调，很少露面发表公开讲话，因为他的弟弟刘辉还在中国国内有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冰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追踪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近中国两位学者提出了生育基金的建议，对中国所有40岁以下公民强行收取部分工资，如果将来生育二胎，这笔钱就会返还作为生育基金，如果没有生二胎，就要等退休了才能把钱拿回来。消息一出，引爆了中国公众的一片吐槽，认为这是对不生二胎的变相罚款。中国官媒也罕见的与民众站在一起，批评这是荒唐的建议。但这是否就代表中共当局不会采纳这个建议？从强制结扎到鼓励二胎，甚至强制二胎，中共对公民生育权利的干预暴露了哪些问题？中国独立时评员吴强和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对美国之音表达了他们自己的观点。有人说，提建议的人是太不了解中国的现实了，才会提出这样荒谬的建议。当然，也有人认为恰恰相反，他们是太了解了。吴强则表示，生育基金是沿用五险一金的思路。
理论上说，这个生育基金的提出，它是中国学者按照目前的五险一金的一种方式，延伸出来。那它理论上等于是一种强制性，是一种惩罚性的强制储蓄，那这种强制储蓄是带有惩罚性的，而且是自我循环的。当局可以避免，引入福利国家或者更多的给公众提高福利，无论是住房补贴，还是生育补贴，还是比如说医疗、教育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福利的提高，来促进生育，来保障。来减轻家庭的负担，不是他们，而是转而是用一个自我循环，以这种类似社会保险的方式，就是有劳动能力的人为现在的退休者提供这个退休金，那他们现在也是用类似的思路，用还没有生育的人为已经生育的人提供这种生育的津贴。
专家学者的这项建议在公众引起了一片骂声。吴强认为，生育津贴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解决问题。
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就像公众的怀疑，这些学者本身做这些政策建议，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在投其所好，投当局的所好来提出来。我们知道，现在我自己从大学出来，在大学里头很清楚，现在，学者是被禁止发表一般性的公共评论，那么他能够发出来的，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有研究课题、有一定的政策导向情况下来做的，所以这种建议实际上这种研究本身它有很强的政策的指导性，这政策需要它进行一种论证，它不是一个客观独立的一种研究方式，而是响应比如说计生委的、卫生和计划委的一些这种政策需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这种个税的一个建议其实蛮脱离中国现实的。我们知道，虽然个税问题好像全世界都一样，但是中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是以个人为征税单位，而不是以家庭为征税单位。而且按个人算的话，税负是相当的重的。工薪阶层承担目前的税负水平相当高。就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问题，现在国内都是一个很大的、很头疼的一个问题。那么它避开一个家庭计征的一个税负公平的问题来讨论个税，这是一个生育是家庭负担，它不考虑家庭的所得，和目前的一个税制改革的问题，也不考虑在目前怎么样通过所得税进行生育补贴的问题，居然讨论在个税、丁个税等等这些问题上来促进生育，这个是非常，像我刚才所说的，非常是站在政府的政策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公众、站在家庭的立场上。
很多人批评中国政府就是通过这样一些行政命令和法规来利用中国公民的身体收敛钱财。小明说，生育基金是中共当局抢夺民财的新借口。
中共这个体制需要耗费巨额的资源才能维持，
所以这个政权的首要任务就是攫取巨额资金。为此，中共当局总是千方百计地在扩大税源，扩大征收的规模。可以说，他们为了抢夺财富，几乎是不择手段。那么关于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说中共征收的这个巨额的社会抚养费，我在百度，中国的百度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这个钱绝大部分都用来支撑庞大的计划生育体系，一些地方80%至90%的这种所谓的社会抚养费，实际上就是计划生育的罚款，
对，
它的收入都留在了县级以下的计生部门，主要用来刺激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也就是说，计生部门从百姓那里抢来的钱基本上都用来抚养计生部门他们自己的人，并没有投入到孩子成长的所需的公共资源上。这是典型的残民自肥，残害百姓，他们把养肥自己。所以我们可以完全可以怀疑，这个所谓的生育基金又是中共当局利用公民的身体抢劫百姓的一个新的借口。
对于央视站在百姓的角度一起谴责这个政策，以及这个生育基金的建议是否暴露了中共未来人口政策的走向，小明表示，中共确实有强制人口生育的迹象。
从目前官方的舆论来看，确实有强制生育新时代到来的迹象，这其中说明中国的人口形势确实可能已经到了危机爆发的地步。在这一点上，中共的最高当局习近平本人他们负有重大的责任，因为正是他们迟迟不肯彻底废除这个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错失了挽救中国人口危机的最后的机会。可以肯定，为了应付这个人口危机，中共将，我猜测一定会强制，从强制节育转向强制生育，至于强制的力度有多大，还有待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已经结束访华行程回国，中马关系看似暂且摆平。有学者说，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大跃进方式教训深刻，需要降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会见了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这是习近平北戴河神隐20天后的首场外事活动，可见中方高度关注。93岁的马哈蒂尔有备而来，他已经下令暂停中国融资的3个大型基础建设项目。马来西亚官员指称，项目中的铁路和天然气管道工程造价或有掺水之嫌，或者部分贷款被用于一个马来西亚基金还债。马哈蒂尔这次中国之行将讨论有关的重新安排，甚至完全取消这些项目。不过有媒体也报道说，马哈蒂尔也想买中国的军舰，向中国推销马来西亚的榴莲。暂停的有关项目能否恢复，目前还不得而知。中马双方发表的16点联合声明大多是原则陈述，具体项目当中，马来西亚冷冻榴莲似乎将大量销往中国，因为双方签署了相关检验检疫要求的议定书。前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说，马来西亚是东盟国家当中对华贸易最大的国家，有求于中国，希望马来西亚的农产品、自己的汽车品牌与中国合作。不过以东岸铁路项目为例，马哈蒂尔来了，问题仍没有解决。
访问期间前后呢，马克蒂尔呢也表示过一些态度，就是不期望对抗，是期望透过谈判或是透过的仲裁去解决这个东岸铁路计划。他也明白表示，要是取消这个计划呢，马来西亚是要赔钱的，
是
啊，也有一点损失。所以你看来呢，大概是呢，估计是中马双方呢，起码是呢。表示了愿意谈下去。
郑宇硕说，中方可能继续投钱，提供贷款，低息贷款或者赠款，也就是白给，以帮助完成马哈蒂尔下令暂停的铁路或者石油管线工程。中方的这种做法更多的是政治全局的需要。一带一路沿线这种项目的乱象如何从源头治理， 北京独立学者胡兴斗对美国之音说，宏大的一带一路计划可圈可点，不过现在是该停下来的时候了。他说，
在中美关系越来越恶化，中美贸易战没有停止的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显得一带一路有点不合时宜。美国它针对中国，一个方面是中国制造2025，另一个实际上就是一带一路，认为中国是要以自己的方式，以所谓的中国模式，这个政府干预经济，重塑世界经济秩序，这无疑对于西方国家的秩序构成了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不宜过多的宣传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尽管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出现的问题相当多有很多国家的项目处于停止的状态亏损的状态中国动辄投资上百亿美元，结果打了水漂的确是呈现了某种境外投资的大跃进的状况。
郑毅说也谈到了类似一带一路急于求成的大跃进问题。他说，
本来呢一带一路的原则是蛮好的，这是中国拿点钱提供技术帮人家提供基建，有助于经济发展的。
是，
但是问题呢就在于呢，第一就是你呢就是基于求情，也不考虑呢这个项目呢能不能赚钱，这个项目呢是不是可以在经济上是可以维持可持续的。
是，
第二当然就是呢大量的贪污腐败的。
独立媒体人高一说，中国搞一带一路有点称霸的意思。
我觉得呢这个一定要互利互惠，是吧？你不能把你的资本往外输出把多余的那个产能往外输出你反而使人家国家背着重债，这个不是一个互利的。
针对马来西亚，胡兴斗谈了他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概括。他说，
也就是说中国一带一路的国家大多都是要么是政局不稳的国家要么是恐怖主义泛滥的国家要么是对中国采取机会主义投机取巧的国家往往政府一变这个中国的投资也就陷入了困境。对，马来西亚是个例子，不仅是马来西亚，包括斯里兰卡，包括等这样的一些国家。
不过香港信报援引马哈蒂尔的话说，马来西亚支持一带一路计划，无意提出撤销中资项目。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且是马来西亚新时期向东看计划的借鉴。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一表示，美国在印太战略下对这个地区的投资主要在于致力于区域繁荣。官员暗示，美国的策略不像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直接竞争，而是通过鼓励民间部门投资提供更加可持续的选项。几个星期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将向新兴亚洲市场的新科技、能源和基础设施投资$1.13亿。有些分析指出，这是在回应中国的崛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荣香，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务院主管南亚事务的高级官员星期一是在华盛顿的外籍记者中心进行了一场简报会，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中呢，是详细阐述了美国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在这个简报会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
美国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呢，是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的对亚太政策。那么国务院主管南亚及中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爱丽丝·威尔斯呢，几天之后将启程前往越南的河内，并且参加一场由几个南亚国家所主办的印度洋会议。而在九月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也将出访印度。 美国高级官员对这个地区的频繁出访呢，主要就在于加强美国和印度太阳地区这些国家的关系，而美国对这个地区的投资以及援助主要是在推动一个互惠持久的伙伴关系，并不是在针对中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爱丽丝·威尔斯怎么说。
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我们支持符合国际标准、能够持久、透明、符合当地国家需求的投资项目。美国希望和中国发展以结果为导向、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双边关系。显然的，美中在一些方面能够彼此合作，在其他领域存有紧张关系。但是在南亚地区，美中有许多目标是非常类似的。美中如何合作，提升这个地区的贸易，提倡经济繁荣，如同美国总统川普所提的，美国寻求的是一个公平互惠的贸易，以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体系。
美国官员还强调，美国和中国在这个地区有许多共同利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国务院主管中亚及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爱丽丝·威尔斯怎么说。
在南亚地区，我看到美国的利益和中国在许多方面有所重叠。我们都希望这个地区的恐怖主义终结，我们都希望看到阿富汗的和平进程有所进展。美中也一致支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改善关系，这些共同利益提供了美中展开对话的基础。
副助理国务卿这个爱丽丝·威尔斯刚才提到了阿富汗的和平进程，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几天前阿富汗政府呢宣布了将单方面有条件的与塔利班进行停火，一向支持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呢直接进行对话的美国国务院呢，当然也立刻表示支持并且欢迎阿富汗政府的停火计划。把现场交还给彭内。
是荣香，我们知道在另一方面，这个尽管主管这个南亚事务的副助卿今天并没有提到朝核问题啊，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地理位置上，位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国家，在传统上和朝鲜是存在有外交或者是经贸关系的。那么在朝鲜问题上最近有什么新的进展？
美国立场呢非常明确，那就是这些呢和朝鲜进行往来的国家呢，还是必须有效确实的执行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之下的决议案，来实施对朝鲜的制裁方案，直到朝鲜达成了完全不可逆转并且可以核实的去核化。那么另一方面呢，在8月19号，也就是刚才过去的这个星期天，几十名年迈的韩国人在两韩的边境呢和居住在朝鲜的家庭成员进行团聚，这是3年多以来的第一次。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这些失散的亲人星期一在朝鲜金刚山旅游景点见面，之前韩国亲属乘巴士越过边界抵达朝鲜，在为期3天的团聚活动当中，亲属们有6次见面的机会，会面在朝鲜特工的注视下进行。自2000年开始，南北双方总共只有20次亲人团聚活动，上一次是在2015年10月。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拆散了数百万个家庭，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分离以后，许多人等不到与亲人团聚就过世了，绝大多数幸存者已经超过80岁。迫切想与家人团圆的也包括从未有机会参加团聚的韩裔美国人。
随着外交努力来解决朝问题的这些外交努力呢继续的持续当中，两韩的关系呢也逐渐出现了暖化。那么美国非常强调一点，就是呢对联合国对针对朝鲜制裁措施并不会出现放松。那美国也呼吁各国呢尤其要采取措施来提防朝鲜在公海上的非法交易行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贸易代表委员会就拟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举行了公开听证。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带来了详细介绍。
好的，那这个听证会呢是从昨天，也就是星期一开始的。那我们知道在
之前川普政府是宣布了对价值500亿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那么其中的340亿呢是已经实施了，还有16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的关税措施呢是在星期四，也就是23号实施。那么跟前几轮不同的是呢，我们知道川普也是宣布了还要对2000亿中国商品征收，本来是10%，之后就变成了25%的这么一个关税嘛。那星期一的从星期一开始的听证会就是对这个关税措施公开听证，然后征求社会的意见。那么与之前呢我们讲到500亿的关税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呢，之前500亿关税针对的不是关税，就是500亿商品针对的那些商品呢，主要是涉及到半成品啊还有电子配件这一些。那接下来这个2000亿商品的这个关税措施呢，会针对直接影响到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消费品。
嗯，
那所以呢这个从星期一开始的听证会，那它将为期6天，那么就是有每一天都会有6到8个小组，然后有不同的企业和协会的代表出来作证，然后谈一下他们的看法。那每一天的话总共的企业和协会的代表呢一共有350多个，是数量非常的之多。
是，
那听取听证的呢是一个8人小组，就包括贸易代表办公室的那个官员，还有来自国务院啊、商务部啊、农业部的官员，就他们组成，然后来听各个企业他们的一些看法。
是，那我们知道今天你也是前往了这个听证会的现场，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在出席听证的这些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企业，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发表了一些什么样的观点？
嗯，那今天呢是听证的第二天，那今天的主要涉及的领域是关于家具建材还有电子消费品还有一些家电这样的行业。那多数的企业他们是认为关税会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像一些家具的企业他们就认为是说他们销售的一些产品是没有办法从中国以外的地方获得的，那或者是说他们能够从比如说东南亚国家获得，或者美国自己能够生产，但是产能没办法满足美国消费者的这个需求，那么加征关税的话将迫使他们就是把自己的产品涨价，以便这个来度过这个关税受到的冲击。那还有一些电子产品的企业他们就是表示关税会影响到他们的供应链，因为他们就一些企业就指出他们从中国比如说采购一些零配件或者产品已经是合作了几十年甚至是20多年了，那么他们就表示寻找中国以外的这个供应商或者是改变他们现有的供应链呢是需要花很大的时间，而且成本会比较高。那比如说有一家美国知名的生产扫地机器人的企业叫 iRobot， 然后他就是说如果把生产线搬回美国的话，他们的成本将会上升57%，即使是搬到中国以外的地方他们的成本也会显著上升。那还有一些是来自中小企业或者是初创公司的那些这些科技企业的这些代表，然后他们就是说如果中国呢他们的这些零配件和产品质量非常好，然后价格又便宜，是其他地方难以匹敌的。那如果说是加征关税的话，他们的话就没办法和一些大公司大企业去竞争了。当然有一些企业是非常支持这个关税政策的呢，那这些企业主要是他们在美国有自己的生产线，那他们就认为过去的一些政策鼓励了让中国的一些廉价的商品进入到美国，那挤压了美国制造的生存空间。那还有一些企业呢他们是支持对一些来自中国的成品征收关税，但是他们不建议就是说对一些零配件征收关税，因为他们自己有厂的话他们就认为如果对这些零配件征收关税的话就是对他们影响会比较大。那参加听证的呢其实不光有美国的企业，还有来自中国企业的一些代表。那中国企业的代表就是说他们的产品就是出口到美国产品在美国是没有替代性的，然后他们也非常强调说他们的公司没有受到中国一些产业政策的扶持，比如说中国制造2025这样子的。那然后他们还说如果说增加关税的话，那对美国的市场啊还有美国消费者啊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那听取
听证的那些官员呢，在这个每一小组的讨论之后，他们都会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涉及这些产品的市场啊，就在美国市场的大小，还有就是有没有可替代性啊。然后他们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知识产权。那么一些企业就说，他们内部一般都是在美国研发，然后中国制造，所以说，他们内部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机制来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还有一些企业呢，他们就说，如果发生知识产权纠纷，他们会有另外的途径来解决这个纠纷的。那么其实值得我呢也是跟那个中国的一些企业就是代表就是聊了一下，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来这边也不是说想要期望于接关税就会没有了，他们只是希望可能就对某一两个产品之后在那个最后关税如果实施的话，就这一两个产品能够从这个清单上被撤下来。那其实值得一提的是，我前面讲到，就是这次有非常多的企业要求参加听证，所以这个听证会呢本来是只有3天的，最后呢是延长到了6天，所以就会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一。然后还有一些企业和协会，如果他们没办法出席这个听证的话，他们还能够在9月6号之前在网上提交他们的建议和意见，还有他们的担忧。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他们会听取了所有这些意见之后，最终就是确定哪一些商品会在最终的关税清单上面。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看到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争端，美中两国的代表团将在美国时间今天8月22日和明天23日在华盛顿就两国的经贸问题举行会谈，这将是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对彼此价值34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以来，双方官员首次正式接触。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中等级别的会谈是为了举行更高级别会谈铺路。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中两国的代表团正在拟定谈判路线图，以期在11月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多边峰会举行前结束目前的贸易对峙状态。下面请听报道。
本轮美中经贸谈判正值双方经贸关系持续恶化之际，8月23号，美国将开始对价值16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而中国也表示将在同一时间对美国同等价值的商品加征同等水平的关税。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从8月20号起对川普总统提议的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举行为期6天的听证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对美国之音表示，本轮磋商的目的是为了下一轮更高级别对话铺路。他说
：“And I think the purpose is to try to reach an understanding on what terms might be acceptable。”
他说：“我认为本轮磋商的目的是为第二轮有更高层级官员参与的谈判做准备，试图了解下轮更高级别领导人的谈判中可接受的条件是什么。”《华尔街日报》8月20号的报道说，由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领的9人代表团与美国副财长马尔帕斯的会谈，是为了11月川普与习近平在 APEC 峰会和接下来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G20 首脑峰会举行的会谈铺路。报道说，中国政府的顾问称，习近平已指示手下尽快稳住美中关系。因为如果与美国的贸易冲突长期化，它可能会破坏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成为世界超级强国的计划。但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却强调，本轮谈判是美方向中方发出的邀请。中国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将其解读为是美方迫于贸易战的压力而调整的立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上星期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很难预料本轮美中谈判能否取得进展，但他说，无论何时谈总比不谈好。库德洛也再次警告中国政府不要低估川普总统将贸易战进行下去的韧性 和决心。他还说，中方很清楚美方的要求是什么，即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配额，停止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停止强制性技术转让。一些贸易专家对本轮美中磋商能否取得进展持怀疑态度。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石建道甚至质疑本轮磋商可能不会触及贸易议题。他通过电子邮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不掌管贸易议题，副财长的角色就更不重要了。双方有可能讨论的议题包括人民币汇率和美国对中国投资设置的新限制。纽约时报援引知情人的话报道说，美国财政部将会在本轮磋商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自今年4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下降了10%，人民币的贬值有助于部分抵消美国加征关税给中国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在另一方面，已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商业团体对川普政府打算继续向中国征收更多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全美商业经济协会 NABE 8月20号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超过90%的商业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关税以及威胁加征的关税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拉迪说
And certainly the business communityhas been critical of Chinese practices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bu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y have said.
他说，美国商业团体一直对中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做法持批评立场，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复强调，关税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共严密掌控舆论的中国，涉及上亿中国人生命安危的假疫苗丑闻，在舆论导向之下，不到一个星期就成为了明日黄花。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不合格疫苗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发生，但在中国，似乎同样的问题反复发生，每次发生都是当局宣称要坚决查处。但当局同时采取一切手段禁止独立的调查和新闻报道，最后这样的丑闻再次发生，如此循环往复，以致无穷。在最新的疫苗丑闻爆发之后，中共当局再次宣称要坚决查处，给人民一个交代。这一次中国民众将当局所谓的交代戏称为交代，意指当局其实不过是要给公众和媒体封口而已。与此同时，一些研究大众传播与社会问题的学者和观察家注意到，涉及公众生命安危的假疫苗、毒疫苗问题反复在中国发生，跟中国公众对这种涉及自己生命安危的问题的持续关注不够有直接的关系。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公众对这种问题的密集关注一般只是持续3天，过了3天之后，关注度就会大幅度下跌。中国公众为什么对这种涉及自己和自己家人生命安危的问题持续关注不够？对此，研究者们提出了种种解释，其中包括，问题并不是中国公众对这种事情不关心，而是公众无法在中国媒体发表，表达他们的关心。甚至通过相对自由的互联网表达他们的关心，他们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而中共当局则可以任意封杀他们所表达的这种关心，所以外界看起来就好像是他们不够关心。再一个，在中共多年来的威逼利诱之下，中国公众已经娴熟地掌握了难得糊涂，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鸡蛋碰石头无用，过一天算一天，岁月静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不关心他们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更关心如何娱乐，如何过好当下的一天。而当今中国确实有无数的娱乐选择，以至于娱乐至死已经成为一个习语。再一个，中共政权以言治罪的做法已经造成了普遍的恐惧，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害怕谈论中共当局不喜欢他们谈论的话题， 而反复发生的疫苗丑闻及其诸多的重要相关问题，就是中共当局明显不喜欢公众谈论的话题，许多人尤其是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便回避谈论这样的话题。由于中国当局对当局认为是涉及敏感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实行严格的控制，社会科学家们无法确认上述解释到底哪一种更为接近真实。因此，中国公众对假疫苗问题的强烈关注为什么不能持续，眼下还是一个谜。社会科学政治学的研究表明，在世界各国，假如没有足够的公众关注，涉及公众基本利益的问题就难以或不能得到解决。在今年7月爆发的最新的假疫苗丑闻中，首当其冲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制作的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许多可怕的疾病当中，像狂犬病一样死亡率为100%的疾病是罕见的，也就是说，有人注射了不合格的狂犬病疫苗，再被狂犬咬伤，因为疫苗没有保护作用而染上狂犬病，便是面临无可救药的死亡。狂犬病一旦发作，患者必定面临痛苦的死亡，医学所能做的只是减轻死亡前的痛苦，让患者在等死期间避开光、水之类会给患者带来痛苦的刺激。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官方权威通讯社新华社在今年7月下旬发表题为《长生狂犬病疫苗案调查》，企业有系统的编造、生产、检验记录、应付检查的报道。该报道在陈述了具有官方背景的长春长生生产记录造假的事实之后说，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不良反应监测数据，我国近年来注射狂犬病疫苗不良反应未见异常。长春长生公司生产的狂犬病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为0.2%，未见严重不良反应。2017年，我国狂犬病发病人数为516人，近几年呈逐年下降趋势。新华社的言外之意似乎是说，狂犬病疫苗假疫苗没有给公众造成危害，也没有影响大众的健康，甚至还有可能改善了大众的健康。当今中国是全世界乙肝病毒感染者和携带者超级大国，有接近1亿感染者，而且中国的乙肝感染人数还在不断扩大。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2030年，中国因乙肝死亡的人数可能高达1000万人。然而早在1989年，美国默克制药公司就将乙肝疫苗生产技术以极低的近乎是无偿赠送的价格给了中国。默克公司不但转让了全套生产工艺、技术和设备，而且还对中国人员进行了培训，以确保中国生产的乙肝疫苗质量跟美国是同等的。有报道说，自那时以来，中国有大约5亿人接种了乙肝疫苗。然而，自那时以来，中国的乙肝感染者的扩散速度并没有呈现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开始接种乙肝疫苗之后出现的那种感染扩散速度急剧下降的局面。中国由此成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乙肝感染人口超级大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眼下这个问题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与此同时，在最新的这轮假疫苗丑闻中，一位在美国行医的华人报告说，他在中国的亲属以及他在中国了解到的一些人在中国接种的疫苗显然是无效的疫苗。这种情况在中国究竟是多么普及，现在研究者们还不清楚。7月18日星期六，中国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共产党党组会议发表公告称，经研究决定， 对跟长春长生疫苗生产造假丑闻有关的八人予以免职和责令做出深刻检查的处分。对外界以及中国公众来说，就疫苗生产造假和造假记录恶劣而言，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公司比长春长生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长春长生的相关负责人已经有十几位被抓捕，而武汉生物作为一个公司以及相关负责人却获得了当局轻拿轻放的优惠待遇，这令公众不解。许多网民不安地指出，这是否是因为武汉生物背后的大股东是中国国务院及中国中央政府，是属于国有资产和中共党产，所以中共当局一直在竭力保护武汉生物。中国政府作为市场规则制定者、市场管理者，参与市场竞争，既当决定谁可以参赛的球队联合会大佬，又当裁判员，又下场踢球，这里面是否有多重的利益冲突？对来自公众的这些问题和不解之谜，中共当局一直保持着沉默。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海燕，导播是张燕，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根据人权观察的说法，如果最后一次看到某人在政府力量的控制中，当局却拒绝承认他们关押了这个人，也拒绝提供有关他命运的任何信息，那么这个人就被视为失踪。这正是在叙利亚发生的事儿。自从2011年初的民众起义以来，数以千计的人消失在政府监狱中，其中大部分人从此渺无音讯。尽管失踪者家庭多次要求当局提供他们亲人的信息，叙利亚当局总是拒绝承认他们掌握那些被关押者或者在关押中最后一次被见到的人们的信息，直到今年5月之前一直是这种状况。今年5月，叙利亚当局开始更新公民登记，显示2011年以来数以千计被关押或者失踪的人已经死亡，通常这些人的死因被认定为心脏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叙利亚政权最近的通告证实数以千计政治犯在关押中死亡，这确认了国际社会长期以来所怀疑的并且永远不会忘记的，那就是叙利亚政权系统的逮捕、毒打和杀害数万名叙利亚平民，以此来回应他们要求自由、权利和政治改革的合法和非暴力的诉求。诺尔特说，人权组织报告说，自从起义开始以来，至少有11万7000叙利亚人被拘禁或强迫失踪。他说，据信他们当中的大部分被当局关押在各个监狱中，当局的官员毒打和杀害平民，以此恫吓和压制任何反对阿萨德统治的声音。国际组织正在搜集广泛的文件和酷刑和杀害情况的其他证据，并且支持继续谴责叙利亚政权在各个不同法庭对有罪的官员提起诉讼。他说，美国强烈重申谴责阿萨德集团的残酷行径，呼吁阿萨德集团要信守对待犯人的国际法和规范，包括允许他们获得独立的监管人员。我们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 对这些罪恶行径进行调查，公布于众，并且对肇事者绳之以法。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